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五，同仆与恩师。过了几天之后，蕾丝莫利约对自己的太太陶勒德雅说，收留若望这个孩子，我们做了一次好生意。若望工作努力，而且很听话，也很乐意做事。他的工作就是照料畜舍。最沉重的事是每天早上必须把牛粪和湿草除去，用小车把它们推走，然后换上新的干草。此外，要梳刷牛身，带他们去喝水，把干草从草房搬到牛槽里，最后还要挤牛奶。当然，这些工作并不是由若望一个人来做，他是在一个看牛的人手下做一些适合于孩子做的事情。到了晚上念经的时候，若望也表示他是一个好孩子。陶勒德雅有时叫他领念玫瑰经。莫利约给若望预备了一间小小的卧室和一张舒适的床，这比他在毕基时要好得多了。他在自己家里要同若瑟，甚或也要同安道睡在同一个房间里。最初几夜过了之后，若望放胆尝试，在晚上点着一小段蜡烛，看一个钟头拉瓜神父给他的书。谁也没有对他说什么，因此他就继续这样在晚上看书。到了星期六晚上，他要求主人准许他第二天一早到蒙哥谷去。他回来吃早点，十点钟他随同莫里约全家人去望大弥撒。由于他每逢星期六都向主人提出同样的要求，陶勒德雅想看看他究竟到什么地方去。他对若望的母亲自然也应该负责看管这孩子的。于是他在天尚未破晓就到蒙哥谷去，从他的一个朋友家里向外张望，看见若望匆匆来到，就走进了圣堂。后来陶勒德雅在圣堂里又看见若望到本堂神父那里去办告解，接着听第一台弥撒，并在弥撒中领圣体。当时教友们很少领圣体的，全村的农民都参加大弥撒，却不领圣体。神父在大弥撒中也不送圣体。谁若愿意领圣体的，必须期望本堂神父清晨很早就举行的普通弥撒。陶勒德雅同若望一起回去时，对他说，从今天以后，你要是愿意去望普通弥撒的话，你尽管去望好了，不用再请求许可。若望在向科提诺本堂神父办告解的时候，也曾向他吐露过自己的心愿，希望有一天能做神父，同时也给他说明自己的困难。科提诺神父鼓励他，并吩咐他每星期办告解和领圣体，日间也要祈祷，把一切都托付给上主。如果这是天主的旨意，那么一切困难都会解决的。科提诺神父也劝他不可停止读书，如果后来他工作许可时，他也很乐意教他读一些拉丁文，同时本堂神父也借给他几本书。两粒麦子四根穗。主人的叔父老若瑟一天中午负着锄头工作后从田里回来， 满身大汗，坐在干草上休息。这时，从蒙哥谷圣堂的钟塔里传来三钟声。老人看见若望，立即跪在干草上念三钟经，如同他母亲所教过的，要他每天三次，早上、中午和晚上念的。若瑟半认真半取笑，喃喃地说：“好啊，我们做主人的，从早到晚劳力工作，累得要命，这小厮却这样安闲地跪着念经。”若望也用同样的语气答道：“若瑟公公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如有工作，我从来不偷懒躲避。不过我母亲曾经这样教训过我，谁祈祷的种两粒麦子会长出四根麦穗儿，相反的，不祈祷的人种四粒麦子也只长出两根麦穗。所以最好你也念一些经。”老人做结论说：“哦，我们家里也来了一位本堂神父了。”寒冬已去，气候较好的季节来到了。童仆若望就要负责去放牛，他必须注意，不要让牛闯入别人的牧场，也不要让牛吃太湿的草，更不要让牛打架。当牛在吃草的时候，若望就独自坐在树荫下看书。蕾丝·莫里约看见了，也没有责备他，只是摇头说：“为什么你要看那么多的书？”“我希望升神父。”“你不知道今天做神父要花上90000至100000里拉吗？你上哪儿去找这么多钱？”“只要天主愿意，一定有人会想办法的。”莫里约的长女安娜只有8岁，有时也到草地上来玩，看见若望只顾看书不理他的游戏，就生气地说：“若望，不要再看书了。”“可是我要做神父啊，将来我要讲道理，听告解。”小女孩嘲笑她说：“你做神父，你只能做一个看牛的。”有一天，若望回答她说：“安娜，现在你笑我，可是将来有一天，你要到我跟前来办告解。”安娜结婚后，长期住在莫里翁道。她曾多次告诉自己的孩子们说，每年4-5次，他到华道角去鲍斯高神父跟前办告解。鲍斯高神父总是很欢迎他，待他好像自己的妹妹一样。到了冬天，主人准许若望有时到科提诺神父那里去读书，不过只上了少少的几课，而且中间相隔的时间太久，所以没有什么实在的效果。然而因着他与本堂神父的关系，而能与蒙哥谷的孩子们结交为友。神父寓所的前厅在平日用课室的，到了主日就改做一个小型的青年中心。若望在那里表演各种把戏，或者朗读圣经史略里那些情节最动人的故事，并教那些小朋友们念经祈祷。如果天气恶劣，不能到蒙哥谷去，那么附近各农庄里的孩子们，有的就到莫里约家里来找若望，他带他们到草房里去，教他们玩各种游戏，又给他们讲解圣教要理和有趣的故事。若望在莫里约那家的农庄里差不多过了3年的时间，即从1827年的2月起至1829年的11月止。对他的学业来说，那些年月似乎都是浪费时间，不过对天主给他所定的使命来说， 是否也是浪费时间呢？博多施德拉神父所继续的一件事儿，初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重要性。主妇陶乐德雅和他的小叔若望，有一天发现鲍斯高跪着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双目紧闭，面仰望着天。他们摇动他，才能唤醒他。原来他正在深深的静思。施德拉神父因而推论说，所以那些岁月并不是浪费的时间，因为在那个时期里，对天主的静观更深植在若望的心里。当他在田里工作的时候，能够更密切地与天主交谈。那三年的岁月可以说是他敛神沉思和专心祈祷的等待时期。若望在那三年里，就在蒙福纳道的一个偏僻的农庄里，替人牧放牛羊，整洁畜舍，同时也开始与天主心神交往，密切恳谈。